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我相信很多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呢都知道这个节目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在这里呢，也要欢迎一些新的听众朋友。我记得前两次我在接听电话的时候呢，有一位姐妹她说她没有听过空中辅导，但是她周围的姐妹介绍她，让她打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互动交流。所以如果你也是我们的新的听众朋友的话，希望你一定要好好的锁定收听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为你播出的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空中辅导，我们这个节目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弟兄姐妹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呢？就是好好的研读圣经的时候呢，你的生活里面无论遇到多大的难处，神的话语就会给我们恩典，也会给我们指引前面的方向。圣经是什么？圣经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太宝贵了，因为圣经是医治人的良药，圣经也是患难时候的帮助，圣经是孤单时候的伴侣，圣经更是饥饿时候的粮食，圣经呢也是我们受创伤时候的膏油，圣经更是幽暗时候的亮光，圣经也是愁苦时候的喜乐。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经就是软弱时候的能力，圣经更是征战时候的武器，圣经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装备自己，在真理上面能够站立得稳，圣经也是我们待人处事的一个法则。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基督徒，我鼓励你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会遇到不同的难处，无论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的难处，或者是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的困境，甚至你在学业上、工作上、侍奉上、人际关系上面，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圣经里面的一段经文，新约圣经雅各书1:5-6，这里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给我们很好的鼓励。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求他帮助，因为神是一切智慧能力的源头。不但如此，我们的神也是那位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不会因为我们不足而嫌弃我们，或者是因为困难而折腾我们。相反的，我们的神他会鼓励我们向他寻求帮助，当我们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他就必赐给我们智慧。因为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来面对生活当中的大小难题。求神借着他的话语再次的坚固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不单是爱我们， 他也把最宝贵的圣经给了我们，他的心意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好好的借助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在生活里面能够借助神的话语来面对一切的大小难题。
在天父怀中，
动怒。许多时候，我们被人打搅或激怒，就立刻大发雷霆，怒气冲天，甚至很多日常琐事都会令我们发怒。比如孩子不听话，我们动不动就对他大声地呵斥，还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我们是错了，用了神所不接受的标准。我们对人大声地斥喝，以为是帮助他纠正自己，那我们无疑是把毒药端给了他喝，因为我们良好的动机已经掺杂了愤怒和怒气在里面。很多人以为骂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耶稣说恨人就等于杀人。事实上，动怒的确是能够杀人。不少成人和儿童由于经常被人斥喝辱骂，以至于在心灵上留下无法弥补的创伤，因此也可以说他们被某些事物扼杀了。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动怒只是发泄一下内心的怨气，可是这些怨气显然是出于撒旦的，非但不能造就人，还会令人越来越败坏。要脱离撒旦的控制，我们必须除去动着发怒的毛病。我们要选择基督的道路，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让我们学习基督的柔和谦卑，以爱胜过一切。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杨姊妹，你好吗？
嗯，你好。
哎，杨姊妹，你好。
嗯，你好。
是，杨姊妹啊，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
嗯，我是就是我家的老公嘛，他现在不让我见呀。
你的意思说丈夫不让见，不让你见他？
嗯。
为什么？
不知道
呀。啊？你不知道？
嗯。
你们结婚多久啊？
结婚二十年，
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让你见他？
就是分居12年。
你们分居了？
是的。
分居12年，为什么分居啊？
他就是那时候呢，因为工作嘛，工作，然后我刚开始是没去，然后我说家里一些活，我收拾收拾就去，到以后呢，我要去呢，他就不让我去了，所以说拖了这些年。然后呢，去年我在想呢，你说有老公为什么还是一个人生活呢？还是在一起好是吧？然后我说要去呢，现在还是不让去，也就得到了过年时候他才回来，一年只能叫我见他一次。你说他这样做对吗？
那。你说你们分居的原因是因为丈夫当时在外面打工，他叫你跟他一起去，对不对？
不是，刚开始的时候呢，然后我说有点活，我收拾收拾我再去，然后我没去呢，过段时间我说要去，他就不让去了，我忘了过了有多长时间。
多长？对，我也想问你多长时间，他去了之后，你再想去的时候，花了多长时间？一年还是2年？
应该时间也不长，我忘了多长时间就是
大概吧，
现在也
大概。
大概那个想不到了，但我也就是分居这么多年吧，我也经常那么说，我就看他啥反应，其实他就每次就是不让去。那你说这样的婚姻能行吗？
姐妹呀，那当初丈夫出来打工，其实啊，他如果是叫你跟他一起去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当时家里面有哪一些活儿你需要一定要留在家。夫妻分开是不好的，你现在说就是想看看他的反应，对不对？
啊，就在其他那些时间以后要说，我就看他反应，他反应就是不让去。
你觉得他为什么不让你去？
不知道，我让他来他也不来，我让他我要去他不让我去。
杨姐妹，我问问你，你信耶稣了吗？
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
我从小吧。
哦，从小信耶稣。你丈夫信不信呢？
他不信。
那你从小就信耶稣的话，你应该知道，夫妻这个结婚呢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丈夫如果是他想去外面工作打工，你应该是陪着他应该去的，但是可能你当时是觉得家里有些事儿你不能去，我觉得呢，可能你就是在家待的时间太长了。等你想去的时候，你丈夫就不让你去了，对不对？那婚姻，我真的是想再次的借助你的情况，不断的提醒我们走进婚姻呢，我们是要互相的守望。你要作为一个妻子，你帮助丈夫，丈夫帮助你，然后呢，你们要互相的守望，彼此的去建立这个家庭。如果你给他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他在外面一方面他没有圣经里面的价值观，也不知道结了婚以后夫妻两个人要好好的守住这个家，他没有这样的价值观的时候呢，他在外面一个人很容易遇到试探，对吧？对呀。所以你看，一分居12年，在这12年里面，我相信不止一次你想去，但是他都不让你去了。好，那现在他说他一年回来一次，对吧？就是过年的时候回来，那个时候你跟他的互动怎么样？
他就是一般吧，得到过年才来。过年他来家我算也就几天就走了，那有啥用啊？
不是，他来几天，但在这几天里面你跟他能够讲一点心里话吗？
讲呀。
那你有没有去认识一下他，你在外面工作的情况怎么样？你一个人在外面是不是很不容易？我想去，你不让我去，到底原因是什么？这些东西你有跟他问过吗？
问过呀。
他说什么？
他说你来的话呢，没地方住。
他现在住在哪里？
就住在村子了，好像山上。
姐妹，你们两个现在还是夫妻，对不对？
嗯。
我觉得你不应该在家里面继续的这样的跟他分开，哪怕他不让你去，你也可以去看看他。你不住在那里，没地方住，这是他的给你的理由，可以呀。但是你去看一下他，对不对？所以这是
我偷偷的看了他一次，他非常的生气，立马给我滚。他非常的生气，偷偷的看了一次，然后我泪流满面的回来了。
那你觉得你觉得丈夫他这样的反应是不是他在外面有人了？
应该可能吧。
这个不是应该可能，这是关乎你们两个的事儿，你懂吗？
嗯。
你们有孩子吗？
有啊。
孩子多大了？
大的20，小的16。
哦，那他在外面工作，他有按时候拿钱回来吗？
他这么多年干活呢，没有存款啊。
不是，他自己没有存款，但是他赚的钱有没有供养你们呐？
钱要给，还能
每个月每个月都会给你们生活费，对不对？
他也不固定，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我也不要。
啊，你不需要他的生活费呀、啊？
不是，我是说，就是钱的，都是他生活费是他给呀、啊，就是不也不固定什么时候给。
那现在这样分开了这么久，你跟丈夫根本都没有什么互动，他不让你去是因为说没地方住。那平时你们有没有视频交流下，或者是发个微信给他，你有没有？
是的，也就只能发个微信，打个视频啥的，就这些的。
哦，你打视频的时候都挺好的吗？
打视频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接的不多吧，一般都是他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那两
我打的接的不多。
那两个孩子他也不关心吗？
小孩他也不在家怎么管啊，没法管。
不是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他也不关心孩子吗？
他不在家呀，他怎么关心？
他不在家不代表不关心吧？你看今天又能打电话，又能打视频，又能发微信，这不是都是关心的方法吗？
哦，小孩他有时候看也打吧，小孩怎么样？
所以小孩子跟爸爸的关系好不好？
小孩子跟爸爸关系有时也就打个电话呗，打个视频就在这
了。孩子升学啊，读高中啊，高中毕业、啊、他都不关心吗？
他我看着他，就我看到星期六给小孩打个电话，打个视频啥的。
哦，所以他是跟孩子还有保持这个关系，对不对？
我看着他给我家老二打的比较多，好像老大打的不多。
姐妹啊，我觉得呢，你们分居了这么久，现在你最困扰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说，你说我为了他生两个孩子，我又把小孩喂大，不能说分居，怎么天天得分居呢？
当
时非的话，我还跟你结婚干啥？
你这些话有跟他说吗？
我说过。
那他怎么说？
他说我得减肥，减50斤他就回来。今年就这样说。
哦。
你说我减肥减呀？我50斤，我怎么减下50斤？
你现在多少斤呢？
现在可能140了吧？140减到100，我怎么减？你说怎么减？
你现在非常的胖吗？
也就140呀，也不是很胖呀，140。
哦，大概他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就是健康的身体，对不对？
他嫌我胖。
对对，一听就知道他嫌。我说一听就知道他嫌你胖，但是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不要这样去想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的话，是他为了让你健康，因为身体肥胖的话，会有很多的疾病会找上门儿，所以你能够锻炼身体，然后呢，好好的就是保养身体，我们吃东西仔细一点，就是有一个规律的生活的话，你的身体慢慢的康复过来，身体不需要一百一百 他叫你减50磅太多了，你说我觉得你不需要一下子减这么多，从10磅开始，10磅20磅一点一点减。我觉得当你这样减呢，当然了是希望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在守住这个家，另外一个呢也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明白吗？
嗯嗯。
所以不要就是一想就想到那种很负面的东西，哎呀你叫我减你嫌我胖，你叫我减50磅这是不可能的，我不会减，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不好。尤其是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要知道每一件事情呢都有两面，我们如果是常常只看不好的那一面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那首先呢，当我听到你们夫妻的这个光景的时候，我觉得你自己也要负责任。现在你的丈夫一口就是拒绝你，不让你去见他，但是呢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的确你丈夫做得非常的绝，非常的不好，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杨姐妹你自己也要反省，在你跟他的互动里面，我觉得你不信任他，你就是想看看他怎么样，他在外面他对你怎么样，这样的跟自己丈夫互动呢，我觉得是非常不好。因为夫妻之间如果失去了信任的话，其他的事情都免谈了，你知道吗？
你说是失去什么信任？
因为你想试探他在外面怎么样嘛，对不对？你当初你说家里有事儿有货你不能去，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想试探一下下，看看他到底他的反应如何，是吗？
嗯，
对呀，这个就是你对他的不信任呐。
哦，
你的丈夫如果是知道我的妻子对我不相信我，他在怀疑我，这个作为一个丈夫的他会心里面很不舒服。同样的，今天如果你的丈夫他在外面打工，他怀疑你在老家看你的反应的时候，同样的你也会不舒服啊。你是为了这个家付出了所有的一切，对不对？
嗯。
但是你丈夫怀疑你的话，你心里舒服吗？一点都不舒服。所以呢，不要去试探，也不要去怀疑，夫妻是彼此相信的，而且这个感情是要互相建立的。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妻子的，我们的角色是帮助丈夫。帮助丈夫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你看到他的问题，你要温馨地提醒他，他看到你的问题他也要指出来，你们两个人互相的提醒，然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成长，对不对？你丈夫也需要成长，你也需要成长，这样才能够慢慢慢慢的把这个家建立起来。而孩子呢在这样的家成长的话，他们就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明白吗？所以杨姊妹，此时此刻呢我建议你哈，首先你不要再怀疑你的丈夫，也不要对丈夫有很多负面的想法。那对谁来说，只听你一面之词的话，一定会觉得丈夫可能外面有人了。但是呢我们没有确据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这样的胡思乱想。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妻子呢，我建议你要为你自己祷告，让神帮助你能够看重这个婚姻，看重你跟丈夫的关系，要帮助你不要常常去想一些不好的事情。第二呢，你要为你的丈夫祷告，就是为你的丈夫在外面工作了这么多年，让神能够看顾他，保守他，不遇到试探。第三呢，你要做的就是借着视频或者是电话或者是微信常常关心丈夫。我觉得有一些技巧，比如说你要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你不是拿起电话你就打给他，因为对方可能他很忙， 没有时间听电话，所以在你打电话之前，前一天或者是前半天，你说啊、你明天有空吗？我想打个电话跟你视频一下，先问问他的意见，这个就是尊重，明白吗？
问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对了对了，你要尊重丈夫，不是拿起电话就打，这是你想要的，对方可能不方便，所以我们先要，这是另外一方面说，这也是礼貌。我们跟朋友之间的互动也是一样，我要打电话找我的朋友的话，我先发个短信给他，告诉他说你现在听电话方便吗？有点话我想跟你谈一谈。那朋友他看了之后，他不方便的话，他说周师母，我们今天晚上通电话好吗？那我就知道他晚上才有时间，明白了吗？学会这些技巧。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帮助你，神会让你的婚姻越来越好。再加上你努力的去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第一，不是因为丈夫嫌你丑，你要告诉自己，我锻炼身体是为了我自己好，因为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殿，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的身体。肥胖常常让我们生很多其他的疾病，所以奔着这个心态去努力的锻炼身体，好吗？你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觉得当你这样继续努力做下去的时候呢，神一定会在你们夫妻的心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好不好？
你说我相信他，别怀疑他就行了，是吧？
夫妻不可以怀疑，当你一怀疑的时候，撒旦魔鬼就会攻击你们的婚姻了，知道吗？而且怀疑的时候谁痛苦啊？是你痛苦，不是他痛苦，对不对？你说你口口声声你说信耶稣，你信耶稣的人，你要知道我们要靠着神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不要给撒旦魔鬼留地步，好不好？今天我就跟你谈到这，那一个月以后有任何的进展的话，你再来电话，我们再交流，我再跟你一起检讨一下你们的关系，好吗？
好的。
好。
你是周素琴吗？
对，我就是周素琴。
我以前啊经常听你们的节目。
那从现在开始也别忘了每一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听空中辅导，好不好？
空中辅导是几点？
我们是在网上可以听的，是晚上7点到8点播出，但是在网上随时都能听，好吗？
现在在收音机还能听到，我以前是听收音机听你们。
现在呢不一样了，在网上听更方便，你叫你的孩子帮助你，如果你不会的话，我叫同工再帮助你，好吗？
好的。
好，一定要照着刚才我跟你讨论的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也为你祷告。
你是说我现在就是别怀疑，相信他没事。
对，
就他就没事。
你怀疑他没有任何的帮助，首先你要为你自己祷告，好吗？
好的。
好。
降服和自义自治完全相反，意思是选择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私意。如果没有爱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也就没有降服。人愿意降服，才能在主里面找回自己的真我，做回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一个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喂，赵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啊。
你好，你好。
你好，可想你了。
赵姊妹呀、我们的时间不多，因为很快我要做节目。我知道你现在是不是有家庭的事儿啊？
对。
你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啊，第一个呢，就是去年的我家老大定亲了，就是11月5号。
是。
但是，就是结婚呢，他们谈了2年。
嗯。
结婚呢，就是说这个5月2号要结婚的。
嗯。
但是因着这个男方那个男孩子，就是那个工作在大公司被裁下来，面对着这些事情，他两个也发生矛盾，也有争吵。我家的姑娘，反正他也不给我机会跟他谈，他老感觉就是我的思想和他的不一样。一开始啊，我一直就是跟着空中辅导，我就尽量的去不要发生很多冲突，坐到我坐的那个位置。但是我每一次我说我们两个好好谈谈行吗？他说 no， 不给我机会。他说结婚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但是这个订婚影响的面积很大。我也，哎呀，就在这段期间，我想着今年去工作上班了，但是我的脚又崴了，我就感觉到，把我好像是从住院了，从那个万丈掉到万丈深渊一样，一直在家里，这是将近1个多月了，也有神的恩典。我发觉这些事情的来临，让我好好的在这思想，我感觉也经历了很多，我也不知道，我想请你帮我，我接下来该怎么走啊？怎么做？他们两个，他也不给他机会，就是一个思想问题，很快，一个有点慢。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去年订婚了，但是今年要5月要结婚的时候，
对，
先发生了变化，就是女儿要跟这个男孩就是不想结婚了。
他不想结婚，但是他是光发着脾气说要分手，到现在也没有。这个男孩子也找到工作了，这个男孩子就是不放手，说你看我的改变。但是作为我家老大，就一直有，刚开始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你们谈了2年，婚姻不是小事情，如果没有做好准备，不要进入到婚姻。我们家和别的家不一样，我们是有信仰的。再一个，订婚的时候我告诉对方，就是男方的亲戚还有亲家，说我们家是有信仰的，
对，
我们在任何那些什么这个那个事情上，我们是都就是订婚的时候特别很荣耀神，你知道吗？我没想到一切的计划和安排都反了，都变了。就是
那姐妹啊，不着急，现在是4月，他们5月要准备结婚，对不对？这个帖子发出去了没有？
没有，
还没发出去，
但是都打电话，这几天电话不断
啊，
都在问。
那我觉得如果你的女儿觉得不适合结婚的话，不勉强，不勉强，不要因为面子的缘故，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要结婚了而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硬让他走这个婚礼。既然当事人哈，他们现在出了问题还没处理好的话，我觉得这个婚不急着急呀、不急着结呀、对不对？那现在女儿她不愿意跟你说，她也不让你掺和，对不对？她说她自己要去处理，表示你女儿多大了？
32周岁。
够，她已经是完全可以自己做决定的年龄。
但是师母，我抢着跟你说，不好意思啊，
没事。
我的那个点，我很感恩，借着你们莲雾电台的这些所有的课程也好，我很接受这个，不去顾这个面子，这个不重要。再一个是婚姻，我看到了哪里，我的姑娘她换了一个工作，她身边的圈子都是些，她是做会计嘛，老板啊，很有钱的，但是我看到很多事情他处理的，我心里很生气。在哪里啊？你既然选择了他不结婚可以啊，你们再交往，但是他就是嫌弃这个男孩子不积极。但是这个男孩子需要过程啊，一直在找工作啊，工作也稳定了，在学习期要转行了。
赵子妹，赵子妹，这是你的想法。我说了，他已经30多岁了，你跟他讲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你懂吗？
对，
你跟他讲这些东西反而造成你们的关系会破裂，反而会造成他会觉得妈妈 常常会强加一些东西给他。所以呢，这一次呢，我觉得他既然不让你插手的话，你说妈妈尊重你，妈妈也相信你能够去处理，但是很希望你，因为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能够告诉我们你要怎么去处理，我们跟亲戚朋友也有所交代。
啊，
你只能做这么多，你不能够硬强加让他走这个婚礼，你明白吗？的确是时间很短了，只剩下大概20多天的时间。
嗯，
但是在结婚之前他有这个想法的话，我们拿他也没办法。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跟他讲这些问题，你说他愿意改，他愿意，他也有稳定工作，你不要跟别人比较，这些都对你的女儿来说都没有意义的了。
是，
对不对？反而会他会觉得你在就是干涉他的东西，他的问题。所以我建议你用另外一个就是方式跟女儿交流。你说妈妈相信你能够去处理，你也是成年人，我们尊重你。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也就到眼前就要发生了。所以你如果是真的是做了个这样的决定，你要早一点告诉我们，你不要到了那一天才让我们跟亲戚朋友交代，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最起码在这个礼拜或者是下个礼拜初就告诉我们，有2-3个礼拜早一点打电话告诉亲戚朋友说暂停，等一等，他们还没有完全预备好，这样也有所交代嘛，对不对？我觉得你只能真的这样跟他说。今天如果他是23岁的话，可能你讲这些东西可能对他有效。32岁了，你说什么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是，
嗯，所以还是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不失去跟孩子的互动之外呢，也尊重他，但是也让他负责任，把事情交代清楚。
嗯。
好过姐妹呀，好过她硬撑着走上这条路，走上去过了日子不能过下去再离婚的话，两个家庭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对啊，但就是那个男方，就是那个小伙子打电话给我说，他说妈，我做了决定了，我跟就是跟我家姑娘商量好了，我们推迟结婚期。但是这个分手，这个男孩子不放弃，这个我家姑娘好像心里就，他说到5月2号就有想法了，他也不给我机会跟他谈嘛。他说以前的时候，我很相信我。
姐妹呀，你用文字跟女儿交流，用文字告诉他就很清楚，不需要跟他谈，因为他现在不想听任何的这个劝告，所以用文字，但是呢清楚的告诉他，让他给你们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好负责任跟这些亲戚朋友讲明白，免得到时候人家都预备好了要参加婚礼，对不对？这是一个成熟的做法。所以我觉得先暂停也好啊，他们没预备好停一停也好。不急，不用，也不用担心，好吗？好吧。
不是我有人祷告。
会，那个姐妹啊，你可以下一次再早一点来电话，早一点。
好的。
因为我通常是听电话听到11点左右，我就要做节目。那今天
是吗？
还好啊，你的电话后台同工接到了，所以可以跟你这样互动。
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感恩的事情，这个事情蛮重要的。所以尽量的避免跟他这个面对面的交流，也不用跟他打电话，就是文字上面让他交代一下就可以。而你们呢，一定要在2个礼拜前一定要通知所有的亲戚朋友。
哦，
好吗？
好，
就这样哈。
好，
代我问候你的妈妈哈。
好的，
好，再见。 刚才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是《今生跟随主耶稣》，让我们一个属主的儿女一生一世都能够好好的跟随主。前面呢，我们已经听到了两位姐妹的电话心声，杨姐妹跟赵姊妹，她们都有不同的难处，现在我们就同心合意的为她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祷告的时候，在这里恭恭敬敬地把杨姊妹的婚姻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设立婚姻的主， 你所设立的婚姻本是美好的，求你此时此刻医治杨姊妹跟她丈夫因长久分离而产生的冷漠或者是孤单造成的伤害，求你除去他们彼此心中累积的愤怒、苦毒和埋怨，重新的点燃他们夫妻之间的爱火，赐下沟通的智慧，让他们双方即使在远距离的情况之下也能够主动的去爱，并且能够用温柔的心声跟对方交流，让彼此刚硬的心都能够柔和下来。愿主帮助他们在你的爱里面愿意放下，坚持能够好好的寻求和睦，也恳求天父主你保守杨姊妹的心，让她不怀疑自己的丈夫，让她在最艰难的时候能够紧紧的依靠神、仰望神，让神你赐给她智慧去面对她的困境，在跟丈夫的相处方面做好自己的本分，更能够迫切的为丈夫守望和祷告。同样的，孩子也把赵姊妹的女儿交在主你的手中。赵姊妹她说，她的女儿跟交往了2年的男朋友要准备结婚的时候突然改变了计划，这个对做母亲的赵姊妹跟家人都会感到极大的震惊跟伤痛。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当中，我们恳求主能够成为赵姊妹跟她女儿的避难所，医治他们的心，赐下超乎人所能够理解的平安，在这艰难的时刻让他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主你，靠着主你所赐给他们的智慧跟洞察力，让他的女儿能够做出客观正确的判断，也让赵姊妹在女儿做出正确的判断的时候学会把一切的重担都能够交托仰望给神，尊重女儿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即使结果不如人意，也让赵姊妹相信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让他们谨慎的为女儿的婚姻她前面的道路能够彼此的守望。我们恭恭敬敬的把这两位姊妹的家里面的问题交在主你的手中，也为着收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他们的心思意念交在主你的手里面。主，你认识我们每个人，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求主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倾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周师母您好，有事想请教您。最近每看到听到不公平的事，我就有想打抱不平的想法。就拿我们公司说，我部门经理人啊很老实，那个助理很坏，我手里有助理贪污的证据，我想用匿名短信告诉总经理，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啊。
非常欣赏你的正义感，特别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不公不义的事情很多，若你看见不公平的事，是应该打抱不平，让正义得以伸张。如何处理这些事情难以简单的说，因为每一件事情的性质处境 牵涉的人等等都不同，而举报者也要懂得保护自己。如果在香港，警方会常常的呼吁市民遇到罪恶发生的时候应该挺身而出，但先要顾及自己的安全。可否用假名或者是短信或者是其他的方法，这个呢，我们为你祷告，求神赐给你智慧去处理。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王姊妹。
哎呀，这位可打通了。
哎，太高兴了。
特别感谢，第一次哈，特别打
是
特别高兴。但是我家弟兄他说你给周师母打一个电话，他用他那个手机来听您的节目，现在正听着呢，用我这个手机来打通试试。
哦，感谢，太好了。
二十多年前嘛，就是听周牧师啊，还有那个叶光明
是是
牧师吧，从小就听过他们的道，从这个2020年疫情当中又开始听你这个节目主持，哎呀，对孩子教育啊，
是
家庭啊，
嗯，
婚姻啊，啊，感觉都特别好。听了以后啊，可以去服侍别人。
感谢
感谢主，孩子们嘛，也挺特别好的，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嘛。
是，
都特别懂事，都特别不是看重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多好，也给你说哈。
对对对，
就是看重孩子的心态，心灵健康不健康。特别感谢主，真是无论夫妻中间啊，就是家庭有助谈，每一个周五晚上聚会，孩子都考大学，也是网上线上聚会。
嗯嗯，
礼拜天疫情也是家庭助谈聚会。一直都在听这个空中辅导，好多这个小闺女才刚考完高中，就是她每次都给她下载的听那个张赞老师吧，那个卡加碰啊什么这样都给她听。
哦哦哦，是是卡加碰。
她写的作业特别快乐，就是每次写作业她一点看都没有，插个耳机子一边听一边写作业。
嗯，
特别好。
让爱飞
真是的，小孩从小都来教育他，人家心灵话语来教管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小孩没有叛逆。感谢主，听这个空中辅导这个里边这其他的节目啊，还有那好多节目，我也推荐人叫他听听那个节目。
嗯，
其实咱家弟兄他都下载的，他想跟你说两句，说心跳。
哦，好啊，好啊，是是。
姓陆弟兄。
好，陆弟兄，陆弟兄你好。
啊，你好，周师母。
哎呀，你好啊，陆弟兄。哎，刚才是你的妻子对吗？
对对对，俺妻子。
对对啊，刚才他跟我说是你叫他打这个电话的，对吗？
对对对，我今天晚上我再给周师母打个电话吧，听好几年了，就是也说过话，我说的。
对呀、啊，太好了，你们不来电话，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听节目啊。啊
对呀，因为俺那个亲戚嘛，俺全家包括俺父母都是这几代信耶稣了。
哦，你们是好几代基督徒对不对？
对对对对，俺那个我四个孩子，那个四个孩子从小都在教堂长大的，我又来到打工嘛，把他们都供上上大学了嘛，就顺利领编。现在这个小姑娘不是刚考完那个中考吗？
是是是，
马上要进入高中了，我说。
哦，你的妻子告诉我说她呢也是做功课呢，一点都不用操心，然后一面做功课一面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在工地啊，我有时候干活啊放着那个节目，我听着干着活啊。
哦，太感恩了，就说你们全家人都是我们的听众了。
啊，对对对，那个我俺家姊妹，她不是皇子们在这个教会里的服侍嘛，她有家里的教会也挺忙的，我说她在教会服侍。
所以，你家姊妹在教会里面服侍，而你呢，你就是带领整个的家庭祭坛。因为刚才我听到你的妻子说，你们家有家庭祭坛嘛，对不对？
对对对，周五有三个孩子在大学里嘛，不能在家，都在网上，每天给他聚到一块儿讲解圣经。 他那个三个大的都受洗了，他从小都接受耶稣，因为他在无论上大学啊，有啥事啊，有啥难处啊，都是给神祷告，给耶稣祷告。
嗯嗯。嗯，这个孩子从小能够有信仰，而且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这个表示是父母的生活，父母的信仰影响了孩子。如果父母平时说是信耶稣，但是在生活里面却活不出来这个信仰的时候呢，孩子他不会这么做的。
嗯，对，我从结了婚，不是咱两个都在这个教堂里十班母，那时候另外都在教会的这个小孩吧，他几个都在教会长大了。
嗯嗯，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呢。啊，我今天呢我觉得我很幸福。为什么幸福呢？听到你们的见证都是讲到自己的孩子在学习上面去依靠神，仰望神，而且在信仰上面真的是跟神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呢比什么都宝贵，比什么都幸福快乐。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听你们的见证我太幸福了。
围绕着我们，让我们永不动摇。
这个儿子不是改面试了，没进招公司了。我说周师母，你为他祷告。
你是说儿子去面试吗？
啊，对对对，明年去面试。
哦，他找到工作了是吧？
去申请吗？
敬畏耶和华的，他的道路是恒通的，所以呢，你也鼓励你的孩子要为面试祷告。
这个孩子的他一样都是找个那个离教堂近点的公司，嗯，离教堂近不是上公司上教堂里外方便聚会。
哦，哈哈，他们长大了自己到外面自己去闯天下，自己找工作。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要用祷告来托住他们就对了。他既然在那里也有很好的教会生活，那我们就一起为你的儿子的这个明天的面试祷告，也求神继续的开道路。
围绕着我们，让我们永不动摇。围绕着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黄姐妹跟陆弟兄的见证呢，真的是激励我们每个人，为着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再次的向神献上感恩。我也深深的相信，在听这个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有一些宝贵的这样的经历。如果你有一些好见证的话，千万不要吝啬，打电话跟我们分享，让你的见证也能激励更多更多的人。那在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别忘了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你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跟我抒情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发电邮发短信给我们，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